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最今天的最后一堂我们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何等愿意，主啊，不管如何的艰难，你们也能再次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这是我们的心中的祷告，这样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来讲，特别讲到主后162年那一次满月变红像雪。那我们已经说到以色列人他们不甘心就此就分散，他们不甘心，希望他们所以有一个希望，就是也像第一次一样，也像主前旧约里面的故事一样，那么神当初在70年以后终于把以色列人又带回来了，所以他们70年再加70年，他们希望到140年的时候，那么圣灵能做这样的工作。结果我们说过，最后他们是扑一场的空。那么悲惨的就是从此以后呢，以色列正式的就走入历史。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不止不可以回耶路撒冷，也不可以回到他们的故乡，因为回到他们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已经变得完全外邦化了。那么自从那一次这个大造反以后，我们晓得大概900多个城市，就是犹大的城市，就通通变夷为平地，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悲哀的一件事，但这是历史的事实。所以从此以后呢，到了135年，大概他们就死心了，觉得我们从此以后大概就漂流定了。可是少数的一些，尤其是一些拉比，当然他们一面慢慢慢慢的往外移，你可以看得出来，读一段历史你知道他们慢慢慢往外移，但是多多少少他们心里还是不甘心，他们还有最后的希望。最后一些希望是什么呢？你知道你的，或者这样说吧，你的敌人的敌人常常是你的朋友，所以一基于这个原因呢，他们忽然灵机一动，就想到说，今天呢，在幼发拉底河西是罗马帝国，幼发拉底河河东有一个可以跟他抗衡的，那就是埃及王国，或者说帕提亚国。那么我们都知道说，为什么那么久也罗马不能够完全把约旦往把这个河西拿下来呢？主要就是因为帕提亚王国。所以很明显的，犹太人跟帕提亚王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所以他们就灵机一动，就想到说，如果现在我们真的慢慢往东迁移，过了幼发拉底河，因为这从前老地盘可以说，那么现在有一条路，他的希望在哪里呢？就希望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他跟帕提亚王国就联合起来，一面参加军队，一面也参加各样的部署，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他们希望有一天，如果这个帕提亚王国能够把罗马帝国打败，然后能够最后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他们最大的希望。所以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拉比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如果有一天你在耶路撒冷的街头上，你看见有波斯人牵着马，然后呢找一个可以拴马的地方，你知道弥赛亚很快就要回来了。那么他所讲的波斯人是谁呢？当然就是指着帕提亚王国的人，意思就是说，万一有一天帕提亚王国他的军队真的进到耶路撒冷，那就是等于弥赛亚很快就要回来，他们就得着拯救的时候。所以从这些的文献，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们最后还有一片的希望，那个希望就是有一天，那么终于帕提亚王国能够把罗马帝国大败。所以你去看那个时候的历史，他们积极的，有的参加军队，有的和帕提亚合作，各个层次都有很亲密的关系。那么他们等候有一天什么呢？等到有一天终于那么帕提亚王国能够把罗马帝国击败，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他们出头天的时候。但是很可惜，就在162年那一年，有一个决定性的战役，是罗马帝国跟帕提亚帝国的，结果没有想到就是那一年， 哈加帝国就打了败仗，所以从此以后以色列的梦是完全完全幻灭了。所以大家可以明白吗，在那一年当他们继续的知道说没有第二条路，现在连帕提亚也不能相信了，所以他们知道他们命中注定一定要漂流到偏崖海角。正在他们现在终于死心了，你看你们现在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过去还对于帕提亚王国有些幻想，现在连那些幻想都没有了。所以正在他们四散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他们也过月节也过祝棚节，连着两年，让我们记得他们不只看见满月，而且满月变红像雪，然后就有一段很长很长几乎600年的历史。那么下一次我们再看见满月变红像雪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局面不一样了。从7795年一直到860年那一段时间，那么根据我们今天刚才所讲到的一些的局势，的确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那我们不是告诉弟兄姊妹有个匈奴的韩国叫做哈萨尔韩国吗？那那个韩国刚好是可以说是在里海跟黑海中间，在高加索的北面，那么他们可以说刚好和东罗马帝国跟还有阿拉伯帝国可以说是三足鼎立的。那就是因着他们壮大的缘故，所以你看见说今现在呢，虽然阿拉伯王国想征服全世界，但是没有办法把欧洲拿下来。所以很多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哈萨尔王国韩国一个很大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是叫整个的欧洲并没有回教化，否则的话可能老早就没有了。所以很明显这步棋是在历史中的一步棋。那么到了795年的时候，有一个很重大的变化。我们知道说这些人呢是匈奴，是十足的外邦人，他们所拜的偶像的名字我们都叫得出来的。所以研究历史的人就知道说，这些人他们虽然有了帝国，虽然的的确确有了征服了那么一块地方，但是很明显他们是十足的外邦人，没有疑问的，他们也拜偶像的。可是到了795年的时候，有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就是这个韩国，就这个韩国里面的领袖就带着40个人，他们要做一个很重大的决定。他们要决定说，到底在罗马东罗马帝国的东方正教和回教中间，现在要做个选择。如果要做个选择的话，那么到底是跟随东方正教好呢，还是接受回教好？因为那个时候你要记得，刚好他们在两个列强的中间，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如果信仰哪一个宗教，就表示说你就偏向哪一边。那么你知道说，因着那个时候的的确确哈萨尔王国它占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因为他的的确确能够平衡那个时候世界的局面。所以到底在那个时候，他如果是接受这个罗马，接受东方正教的话，或者希腊正教的话，他当然就向罗马帝国倾斜，东罗马帝国倾斜；如果接受回教的话，当然就向巴格达倾斜，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如果他继续他那个仅有那个地位的话，他应该有第三个选择，对不对？所以大家做梦也没有想到，怎么样也没有想到，他们选择了什么？选择了犹太教做他们的国教。但是不要忘记，犹太教犹太人还在到处被漂流，在这个时候怎么可能你会选犹太教做国教呢？你除非是政治上的考量，没有理由这样做。各方面来说，现在犹太人到处被追赶，那么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选择犹太教做国教呢？我当然，那么根据故事是这样，那么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哈萨尔王国的国王呢，他终于就请了三个专家来，一个是犹太专家，一个是回教专家，一个是这个东方正教的专家。 然后呢，当然他们就开始辩论，然后就要知道说谁到底代表真理的。那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那么他当然就问，东方正教的人，他说，请你告诉我，在回教跟犹太教中间，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偏向真理？那答案是很清楚，当然是犹太教。如果这两个比较的话，那同样的问回教徒，那么如果在犹太教跟这个东方正教中间来做比较呢，你觉得哪个比较倾向真理？那个答案也是什么？也是回太教，犹太教。所以据说是根据这个缘故，所以呢，国王就带着40个朝臣，就正式的就接受了犹太教做他们的国教。所以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是795年的事。所以那两年，让我们记得犹太人仍旧过他们的逾越节和祝棚节，但他们要看见是14轮满月变红像雪。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这个本来在3个国家里就可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三分天下的话，如果今天哈萨尔王国能够举足轻重的话，那么想想看，如果他正式接受犹太教做国教的话，那个时候犹太人到处的漂流，到处的被追赶，到处受逼迫，所以总要找到个避难所吧。你看见没有，他们可以说是没有人要的一般的人，他们到处流浪。不错，的确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说，他们流浪到了什么地方，到了匈牙利，他们也流浪到了克里米亚，到处有他们的脚踪。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他们是在东罗马帝国的范围里面要受逼迫，如果他们在回教的范围里面，他们也要受逼迫，他们可以说没有地方可以去的这一般的人。但是一夜之间忽然听说整个哈萨尔王国愿意接受犹太教做正式的国教，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从此以后，犹太人本来没有地方可以去的，现在终于呢，你看见既然这个哈萨尔王国接受了犹太教做国教，那么现在很明显的，凡是在哈萨尔王国领土之内任何地方都是他们避难的地方，都是他们避难所的地方。所以很明显，如果神在历史中行走的话，到了犹太人最艰难的时候，神到底给了他们一个避难所。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所有政治，在所有历史里面，你怎么也不会想到是有一天犹太教根本还不是一个很大的势力，那居然呢，你看见说他们全国上下愿意接受犹太教做他们的国教。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你就知道说，那些本来无家可归的，本来即使流浪的，已经到了北方的极处的，但到底他们没有一个避风港。但是我们要知道，就在托加马这个地方，就在马赫那个地方，就在米舍，就在罗斯那块地方，你看见吗？也就是哈萨尔王国所占有的土地上，现在呢，犹太人终于找到了避风港。所以很明显的，犹太人等到漂流到北方的时候，就在哈萨尔王国的时候，可以说是他们最好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们受了保护了，因为整个的国家所信仰的宗教就是犹太教。但是不要忘记，最早哈萨尔王国所接受的犹太教是克里米亚的，克里米亚的犹太教是原始的，明白吗？换句话说，他们相信圣经，他们不相信圣经中的传统。那所谓的传统，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看见不是有些法利赛人就说是我们祖宗的遗传吗？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如果你研究历史的话，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靠近克里米亚很近，所以接受犹太教的时候，起头是接受很单纯的犹太教，换句话说是旧约圣经而已。那么这是起头的时候。